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伯记33章31节到34章15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。这个段落继续讲述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的发言。以利户坚称神不作恶的，也都从来不偏离公平的。约伯的几个朋友以利法、比勒达和所法，再加上以利，他们在演说当中都表达出某些部分的真理。不过其中不幸的就是，这些零碎的真理被错误的推断和结论来到去掩盖了。今天虽然我们都有丰富的圣经知识和生活阅历，不过我们必须确保所得出的结论是需要与神的完整的话语来到相符，而不是单单去配合其中的一部分。跟着下来，我们今天继续研读查考约伯记第34章其余的内容。约伯记34章31到37节，以利户说，有谁对神说，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，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，我若作了孽，必不再作。他施行报应，岂要随你的心愿，叫你推辞不受吗？选定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你所知道的，只管说吧。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，必对我说：约伯说话没有知识，言语中毫无智慧。愿约伯被试验到底，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。他在罪上又加悖逆，在我们中间拍手，用许多言语轻慢神。以利户在第二段发言的结尾部分，重新将说话矛头转向约伯，判断约伯应该被定罪，并且督促他要悔改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同约伯三个朋友可以说是没有分别，因为以利户的态度是更加慎重客观，所以他带给约伯的悲哀亦都应该是更加深重。听众朋友，如果神管教你，你是应该学到功课的，不要回到那个老旧的模样，或者神想在你的生命当中培养出一些特质，除非为了要成就有意义的目的，否则神是不会无缘无故让任何一件事发生在你身上的。如果你作了孽，又知道神管教你的目的是要你远离罪孽，这样为着你自己的好处呢，就要赶快学习功课离弃罪孽了。我们都喜欢讲说话的，不过大多数是讲一些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的说话。我们身处的时代是充满高谈阔论的时代，于是我们见到很多的团体， 特别是年轻人的团体，他们喜欢举办一些讨论会，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去参与，不过我却听到很多真是无聊和愚蠢的说话。今天有很多人，包括一些知识分子，都很喜欢说一些没有知识的说话。其实高学历亦不意味一定有见识，一定有智慧。约伯记第35章所讲述的是以利户第三段辩论，他以答复两个问题的形式来驳斥约伯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善行的好处是什么？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，以利户就主张人的善行丝毫不能够影响神。约伯曾经对义人受苦、恶人亨通的这种的状况表示过质疑，因此以利户就断定约伯是焦急等候领取赏赐的人，而以利户单单是顾及驳倒约伯。这样做不单止没有正确把握约伯的内心，也都因此落入答非所问的情景。至于要回应的第二个问题，就是神为什么不应允祷告。作为祷告不蒙应允的理由，以利户指出信心不足、妄求、罪的障碍等等，但是这些并不是适宜的回答，因为答辩应该是有普遍性的。而约伯他在极度的痛苦之中迫切地挣扎，对他来说这样的回应只能够极其量的成为抽象空虚的理论。同时这些的答辩背后亦都是隐隐地含着对约伯的责备意思。约伯记35章1-4节，以利户又说：你以为有理，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，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？我不犯罪，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。约伯所讲的说话当中，并不包含了自己比神更为公义的意思的。不过以利户就极端地理解了约伯的说话，并且将约伯视为骄傲独断的一个理论家，因而要责备约伯。约伯记35章5-6节，以利户说：你要向天观看，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，你若犯罪，能使神受何害呢？你的过犯加增，能使神受何损呢？以利户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天、穹苍这些受造物，象征了神的永恒性和绝对的超越性。这些实证材料如实地表明了人宿命一般的局限性，因此人的善恶根本不能够对神行使到影响力，人只能够求助于神的慈悲和怜悯。约伯记35章7-8节，以利户说：你若是公义，还能加增他什么呢？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？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里的人，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。有限的人和无限的神一起相交，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因为神是完全的。有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的游离感或者是断绝感，而这些感受都是来自有限的人的意念。圣经很多地方强调神就好像慈父一样，很喜欢和自己的百姓相交，也都非常看重他子民的委身。当我们做各样善事的时候，应当是回应神的恩典，而不应该有一种唯利是图的动机。因为神爱我们、保护我们、监察我们。罗马书11章33节记载：甚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彼得前书3章16节记载：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约伯记35章9-16节，以利户说： 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，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，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，他使人夜间歌唱，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，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。他们在哪里？因恶人的骄傲呼求，却无人答应，虚妄的呼求，神必不垂听，全能者也必不眷顾。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，你的案件在他面前，你等候他吧。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，也不甚理会狂傲，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，多发无知识的言语。实在太好了，神使我们可以夜间歌唱，最快乐的莫过于同神在一起。以弗所书1:3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颂赞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喜乐的意思。神是喜乐的，神亦都要我们喜乐。当摩西由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他的面发光，因为他被赦免了。现在因为神儿子为我们的死，神亦都要用恩典来对待我们。约翰一书1:4记载，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神使我们夜间歌唱，很多人会在卡拉 OK 那里尽情地唱歌，不过是要付钱的，唱完了之后第二天可能还会头痛。只有神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以利户在以色列族长时期，他就明白这一点。当我们读完以利户的说话，我们见到神不再沉默，神要对约伯说话。暴风雨出现，吹向约伯，在暴风雨当中，神是会对约伯说话。只有在人生的风暴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平安。所以千祈呢，不要让环境阻碍了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。约伯记36:1-2，以利户又接着说，你再容我骗时，我就指示你，因我还有话为神说。以利户他要为神辩护，就好像我们一样，他对神的认识都是很有限的。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，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答案，这个是今日大多数人面对的困难。有人曾经跟我说，唉，我没办法相信。那我就问他，那你不相信什么呀？你信不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呢？他就说相信。那我就说，那为什么你说自己没办法信呢？他说，唉，实在有太多其他的事，例如创造、约拿、挪亚、神迹奇事等等。我知道这位朋友还有很多个人的问题。跟着他就挑战我说，你说我们不信是因为我们的罪，但是我是想成为一个基督徒的。其实这位朋友走入了逻辑的误区了，因为他让自己不知道的事困扰了他应该知道的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只要你对基督有足够信心，那其他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。举例，我现在坐在一张凳上面跟你聊天，关于这张凳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生产这张凳的那个厂家的名字，或者制作它的工人是哪位。我更加不知道这张凳用了什么的材料。我对这张凳的认识非常之少，不过我就很放心地坐在它上面。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死吗？你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吗？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总有一日你所有的疑惑将会豁然开朗，不成问题。如果有必要知道更多关于我坐着的这张凳的事，当然我要努力的去找更多的资料。不过现在我只要能够安心坐在上面 就足够了，就好了。其实我很怕搭飞机的，不过当我上了飞机坐低的时候，我就要相信这个飞机是安全的了。虽然有时候都会有些严重的飞机事故发生，不过呢，或然率呢还是很低的。当我信基督的时候呢，神就要我绝对的去信靠他。有太多人呢，容让一些不知道的事困扰了他应该知道的事。作为一个人，以利户所知道的其实都相当有限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约伯记三十六章三节，以利户说：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，将公义归给做我的主。好多年之后，保罗都讲了相同的说话。罗马书九章十四节说：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保罗的回答就是：断乎没有。神是公义的，神所做的全部都公义。以利户认为神是公义的，而神和人的距离是何等遥远，因此人不能够认识神。以利户的说话呢，当中有些是讲啱了的，但是为什么又是什么令到我们同神分离呢？我们看回以利户的讲法呢，约伯记三十六章四节：我的言语真不虚假，有知识传备的与你同在。其实唯有神是有传备的知识的。约伯记三十六章五至七节，以利户说：神有大能，并不藐视人，他的智慧甚广，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，却为困苦人伸冤，他时常看顾义人，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，永远要被高举。以利户的意思是神离开我们很远，而神和我们是隔离了，令我们没办法和神沟通。关于这一点呢，以利户其实是错误的。今天有很多人都有这些错误的观念。是什么令到人和神隔绝？不是因为距离，不是因为神伟大而我们渺小，不是因为神无限而我们有限。看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到四节的记载：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，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，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，你们的嘴唇说谎言，你们的舌头出恶语，无一人按公义告状，无一人凭诚实辩白，都倚靠虚妄说谎言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。神话其实是这些事令到人与神隔绝。今天你和我没有理由与神隔绝的，因着相信基督，罪的问题已经永远得到解决了。神和人之间有一位中保，这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藉着祂来到神的面前。约伯最大的呼求就是希望有人能够连结到他和神之间的关系。以利户比任何人都适合成为这样的人，不过他依然没有成功。这个是神最后要对约伯说话的原因。跟着以利户说神是伟大的教师。约伯记三十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：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，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？谁派定他的道路？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？以利户指出，你不可以忘记去称颂神行事的伟大。虽然以利户的说话不能够真正理解到约伯，却不失为实际的一种信仰教训。真正的信仰就是无论何等苦难当中，都依靠神，颂赞神的恩典和主权。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记载：约在半夜，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赞美神就是衡量我们信仰成熟的一个尺度了。 以利户称颂神的权能和伟大，具体罗列了天气现象，亦歌颂了掌管整个宇宙的真神他的奥妙护理和权能。简而言之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人类文明如何发达，自然和宇宙依然毫不改变的是彰显出神的主权威严。以利户在约伯记第37章作出他的结论，而我就只是对其中的三节经文在这里作出讲解了。约伯记37章22-24节，以利户说：金光出于北方，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，论到全能者，我们不能测度，他大有能力，有公平和大义，必不苦待人，所以人敬畏他，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他都不顾念。以利户再次提到神离开人好远，我们是不能够跟神沟通的，神高高在上，而我们生活在地上。不过我们知道，不是因为神的伟大和威严令到人和神隔绝，而是因为人的罪。这一章很明白的告诉我们，以利户并不能够成为先知，亦都不能够成为约伯的宗保。他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生命导师，因为他知道的实在太少。我觉得有时候一些属灵导师好像扮演着神的角色一样。约伯的朋友想成为约伯的导师，想在约伯生命当中扮演神的角色，不过他们知道的有限。一个好的导师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，但是导师又通常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本身根本不是万事通，没人会是全知的。任何导师都没办法知道所有的事情，没办法为别人提供一切需要的智慧。对一个癌症病人来说，他需要的不单止是一个能够医病的好医生，并且这个医生还必须能够承认自己不是全知，不是全能。医生要不害怕地告诉病人，有些事我不知道。这样的人才通情达理，没有将自己当作神。以利户很想扮演神的角色，很想成为约伯的宗保，不过在这里他突然收声，他以为自己了解神，其实他一点都不了解，他不知道怎样去亲近神，他离开神其实很远。于是这个就是神必须亲自对约伯说话的原因。我们注意以利户他提到天气预报，他说金光出于北方。以利户为什么会这样说？我猜想在以利户讲话的时候，远在天边有一个风暴形成了，而天变得越来越黑，暴风雨就快来到了，风在这里呼啸，开始落雨，暴风雨就在眼前，人会四处寻找地方来到去避雨。当以利户讲完说话，他都要去避雨了，剩下约伯一个人在这里，约伯一个人孤单地留下。而神就突然对约伯说话，讲出约伯的软弱。神和约伯面对面，神真是伟大。一个好老师最大的标志就是他会在学生跟不上的地方开始教导他，一直教到他明白为止。神就是教师，他由这里开始在这里教约伯。今天主耶稣基督都是一位伟大的教师，他也要教导我们。注意一下，在这里神从大自然开始教，暴风雨要来到了，神以创造主的身份出现，在这里开始教导带领约伯，帮他明白神要他知道的事。主耶稣都是这样教导的。我不认为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是想象出来的，他是会停下来观察当时人的实际生活，就用这些生活成为教材，讲出比喻，让听众都听得明白。例如马太福音13:3记载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在巴勒斯坦很多的小山丘，每当主耶稣经过，就会见到撒种的人在那里撒种。马太福音13:33，主说天国好像面教，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这些都是常见的现象。主耶稣见到妇人反复这样做，他就由大家熟悉的事物开始教导， 带领人明白真理。整本圣经都是体现出这一种的教导原则的。圣经是教导人类最伟大的书，教导我们有关人类的起源以及神要我们知道的真理。当我们见到神对约伯说话的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是必须承认有些地方我们是看不明白的，甚至到现在有些内容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说。相反，我是很想安静下来，合埋本圣经，自己停低下来休息默想。不过当然我们的查经旅程是必须继续的，所以我们都是要先看看神到底讲了什么，然后尽我们所能去明白去解说。约伯记三十八章一至二节，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神打破沉默，在旋风当中显现。这个事件的意义十分深远。首先，约伯藉此确认了神对他的关怀，并因此感到灵里的饥渴开始得饱足了，就好像在沙漠之中遇到绿洲一样。其次，约伯在神的威严面前回想起自己之前发出的怨言不满，他就不由自主地战战兢兢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